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接见活动中指出，不可放弃智力障碍者的家庭。梵蒂冈花园中的教宗菜园全面实现有机种植。教宗梁十四世8月24日在梵蒂冈克莱孟厅接见了西班牙托莱多一个促进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权益的联合会代表。该联合会于1980年代由卡萨斯神父创立。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卡萨斯神父在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身上不仅看到他们的局限，更重视他们的价值，而且以项目来支持他们的家庭。该联合会今天照顾2700多人。在联合会创立45周年的集会上，其成员前来罗马朝圣觐见教宗。教宗用西班牙语对他们说，我为卡萨斯神父的灵感而感谢天主，他于40多年前所创建的，在当时似乎是个梦想，在今天则是我们默观的现实。但愿没有任何智力障碍者的家庭背弃而不顾。教宗为相遇表示欢喜，同时也保证为这项事工祈祷。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其中有许多没人看见，只有天主能够赏报的默默工作。令人倍感欣慰的是，在每个人的面容中都发现耶稣基督。正是在目光的相会中，人能够改变成长，如同在这个联合会里所发生的那样，团结互助，捍卫人性尊严，以及完全融入的价值得以推进。这一切让人能更加接近智力障碍和脑性瘫痪者，并促使众多机构代表参与其中，懂得在最弱小又脆弱者的生命中，辨认出基督向我们提出挑战的目光。这件事使我们成长，做个人性和基督信仰底蕴深厚的社会。在这次会晤中，教宗将该联合会成员托付给圣母玛利亚，求他在万分艰难的时刻为他们带来勇气。同时，教宗也提到对他人的爱，以及增进信德的爱德。今天这个联合会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它触及如此多的人，实现了我在近期西班牙旅行中努力指出的，基督的爱催促我们去接近弟兄姐妹，而我们借以回应其鞭策的爱德和关心，乃是我们信德的明证。 位于梵蒂冈花园内教会之母隐修院旁的菜园，正全面转型为有机种植。这片菜园遵循教宗方济各在有关环境的《愿你受赞颂通谕》中提出的理念，耕作目标并非追求产量最大化，而是尊重每种植物的自然生长周期及土地本身。教宗梁十四世去年十一月在接见意大利农业和森林学家时，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对受造界的照料。教宗敦促他们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对我们大地母亲和后代子孙的一种具体的爱德形式，因为大地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而是一份恩赐。凡是秉持尊重和智慧耕耘大地的人，都是在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良好的农业耕作实践也减少了对农药的需求，因为害虫的数量和活动都被控制在造成危害的临界值以下。此外，根据强制性认证的规定，菜园的每一次农药干预都会被记录在农场作业日志中，而使用天然物质则无需登记。工作人员采用特定技术来维持土壤肥力，包括与豆角等具有天然固氮作用的豆科植物进行轮作。今年他们还在番茄种植上试验了一种海藻基肥料。菜苗是从外部引进的，且是经过天然方法处理的幼苗，相较于自行设立育苗圃，购买现成幼苗能有效降低植物病害传播并危害整体收成的风险。不过在当地建立育苗圃和盆栽温室的计划目前正在研议当中。这块耕地由梵蒂冈成国政府基础设施和服务局花园与环境处负责监管，专业园丁比安奇日复一日地照料着分布在四个梯田、面积近400平方米的耕地。一段时间以来，一群年轻工作人员一直协助他的工作。比安奇逐渐将自己宝贵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使这份由日常点滴细节积累而成的知识得以代代相传，不致失传。正如数个世纪前在一个个修道院之间传承知识那样，协助他的修女们则会根据季节以及土地在特定时期的产出能力，不时指出需要种植的作物。时至今日，菜园的灌溉仍完全依靠人工进行，工作日历严格顺应着季节更迭，鲜大蒜、罗勒、各类幼苗、辣椒、柑橘类水果以及在十一月成熟的南瓜。今年应修女们的要求，菜园还首次引进种植了奇异果。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期间，冬季作物的播种将正式展开，包括昼夜甘蓝、西兰花、菠菜和生菜。五月份是菜园产量最丰富的月份，夏季则因炎热成为最具挑战的季节。番茄、茄子、甜椒、豆角以及包括普利亚品种在内的黄瓜都将在此时结束其生长周期。花园里的柑橘树已有约150年的树龄，多年来人们在这些果树上 嫁接了不同品种，其中一些品种在市场上已难寻踪迹。由于在种植过程中完全没有经过化学处理，这些果实甚至可以连皮食用。修女们至今仍用它们来制作果酱、糖渍果皮和饼干，一部分用来招待宾客，一部分对外出售。多年来，这块小菜园的收成也一直供应给玛利亚恩典之家等爱德机构。如今，在长新的活力与努力下，这项服务更加蓬勃发展。这座小菜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277年至1280年间，当教宗尼格老三世将教宗寓所从拉特朗迁至梵蒂冈时，他下令在新建的城墙内开辟一座果园和真正的花园。这是一个有实际产出的空间，有助于满足教宗寓所的需求。八个世纪过去了，这份使命从未消逝，它几乎丝毫未改地延续着。旁边于1992年至1994年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授意下建起了教会之母隐修院，旨在让一个专务为教宗祈祷的隐修女团体始终临在于教会的心脏地带。起初正是修女们亲自耕种这片土地，正如时任该隐修院院长本笃会隐修女齐凯蒂于2009年8月26日接受罗马观察家采访时所言，耕作是用双手完成的祈祷。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生前也格外喜爱在这里散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业团的起源。施礼华神父常说，他不是在寻找传教士，他想要的是有品德的人，有足够的韧性和道德价值观的人，使他们能够承受得住苦难、艰辛和危险。他了解到，这是他们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快就要面对这样的情况。施礼华神父向那些想加入事业的成员们做了很多的要求，也就是宗徒的独身和终生的承诺。他会说，这是个人且是个别的召唤，是一种圣召，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每个年轻人都开始尝试着圣化他的工作和学习，然后施礼华神父会帮助他发现将与主基督在一起从事着伟大的神修冒险，并让其他的灵魂更接近天主，因为他们 沿着祈祷和爱的道路迈进。借由施礼华神父努力的祈祷和克己，圣召一个接着一个逐渐的开始成型了。随着1932年接近尾声时，有三个年轻人想了解是否应该献身于帮助他的天主的事业。其中一位黄·瓦加斯是医学院的学生，他在年初见过施礼华神父，但是后来他宁愿积极地参与每天的政治斗争和大学辩论。他与施礼华神父一直保持联系，并且一起去医院服务。在圣诞节假期里，他与施礼华神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然后他决定在接下来的9天里，他向圣神祈求赐予他光照和忠告。然后是杰纳罗·洛扎罗，他是一位雕刻家，他是圣菲利伯会的会士之一。在施礼华神父的帮助下，他在马德里综合医院帮助及照顾病人。正是在这些一同拜访医院之后，施礼华神父跟他谈论过在他雕刻时要寻找主基督，并且成为现今世界的宗徒。之后则是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施礼华神父已经为这位年轻人祈祷了2年，希望将来会有一个圣召。在1931年，若瑟是一名化学系的学生，与他的父母住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附近。当时施礼华神父是该基金会的神师。在那些日子里，若瑟和他的家人都记得施礼华神父的喜乐和他的感染力。有一天，施礼华神父请他为自己的意向祈祷，若瑟同意了这样做。这一天是1931年3月25日，因为那天施礼华神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3月25日圣母领报的庆祭，我大胆以宗徒的勇气走到一个年轻人面前，他带着虔诚及收敛心神每天在我的教堂里领圣替。事实上他刚才领受了圣替。当我对他说，听着，你可以为一个特殊的意象，为了天主的光荣，用心的多祈祷。他回答说，是的，神父。他甚至于感谢我，而这个意象是由于他如此的虔诚，能被天主选为事业中的宗徒。在另外一个机会，当我从告解亭中看到他时，他也对他的护守天使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在获得了化学学位后，离开了马德里，前往贾恩的一所学校担任教职。施礼华神父继续为他祈祷，并且相信自己会再见到若瑟。在1932年12月，这位年轻的化学老师回到马德里，与家人共度圣诞节。就在圣诞节前，他正沿着格兰维亚大道走去，这时他看到施礼华神父朝他走来，他第一个反应是回避被神父看见，因为他已经被说服参加了几个天主教协会，他认为这些协会是很浪费时间的。然而施礼华神父已经发现了他，神父热情地迎接他， 并说希望有机会与他进行更长时间的交谈。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又见面了。若瑟感觉到施利华神父向他描述的正是他要寻找的，然而他越来越担心，他所接触的人们都是一些坚持激进无神论看法的科学家们。他希望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并能够证明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和谐，作为在他职业中的一种使徒工作的方式。在谈话过程中，他欣喜地发现到，这正是施利华神父向他提出的。他有所保留地说，我认识一位隐修士，我向他办过几次告诫，你认为在我做出承诺之前，我可以咨询他一下吗？施利华神父告诉他，你绝对可以自由地咨询任何一位你想要询问的人。因此若瑟就去与那位隐修士交谈，并咨询他的意见，然后再做出决定。那位黄瓦加斯向圣神做了九天的祈祷后，于1933年1月3日回来找到施利华神父。他的回答是，是的，我想加入你的这项事业。然后雕刻家杰纳罗·洛扎洛说，他也想要加入。最后是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去咨询了隐修士，回来他告诉施利华神父，如果您谈到的这项事业是在发展的初期，是不是去一个已经充分发展的机构会更好呢？毕竟最好是在组织良好的图书馆工作，而不是在正处于过程中的图书馆工作。若瑟的反应是，不管事业是否才刚开始，那不是重点，他想知道的是这一个理想是否值得他奉献自己的一生。他的最终决定是，我愿意。在2月11日他回来看望了施利华神父，这正是路德圣母的庆节。若瑟·玛利亚·贡沙勒斯说，是的，神父，我想加入你的天主的事业。施利华神父当时确信，带给社会巨大痛苦的是植根于对宗教的无知，以及对天主与我们邻人的冷淡。他说道，人们很可能会说，天主的主要敌人就是无知，因为人们在认识天主之后才会开始爱他，只是许多罪恶的起源，也是救赎灵魂的巨大障碍。施利华神父还写道，教授教理是我们的伟大使命，伟大的使徒工作就在于此，向等待我们的群众显示直通无主的道路。在1933年1月21日就在黄瓦加斯加入施利华神父的事业17天后，施利华神父和他一起去了天堂之门，一个孤儿和罪犯之家。施利华神父过去常到这里教授药理和听他们的告诫，经营孤儿院的修女们同意让他定期使用会客室 为大学生们上基督徒陶成课程。在第一堂的陶成课程，只有这三个学生参加。下课时，施丽华神父带着这三个学生到孤儿院里的教堂举行圣体降服。施丽华神父在打开圣体柜和单膝跪下时祈祷的方式，尤其是他在圣体降服时把圣体光紧紧地握在手里。三位青年不知道的是，当施丽华神父给他们做圣体降服时，天主允许施丽华神父一瞥主业团的未来，直到50年后，施丽华神父才述说了在孤儿院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他写说，我把无主的圣体放进圣体光，给了那三个学生圣体降服。我低估了天主，因为无主的慷慨已经超越了我最疯狂的梦想。天主必会降服和激励他们。你们想要整个世界都认识基督，那就从尽好自己的责任做天主的事业。耶稣希望我们成为火炬，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能使许多人不再存留在黑暗里，而踏上迈向永生的光明之路。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